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7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结束了访问北韩，已经在当日下午抵达南韩。美国参议院确认卡阿诺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巴西在今日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教授在分析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讲时是这样讲的。
在这个贸易战的背景下，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应该来讲它有一定的风向。
他说他认为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他一个风向标的意味美国会将和中国的对抗从贸易方面扩散到各个领域。他的预计就是美中关系会出现大规模的全面恶化。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 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结束了对北韩的访问，已经在当日下午抵达南韩。蓬佩奥国务卿在推特上分享了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照片，对此行与金正恩委员长的会面表示满意，并且说双方将会以新加坡、美国和北韩首脑会谈达成的协议为基础，继续推动有关事宜取得进展。蓬佩奥曾经表示希望能够在次平壤之行中为美国和北韩第二次峰会的时间和地点作出安排。在今年6月份的历史性峰会之后，美国和北韩双方在如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被认为可能会打破僵局，提供一次新的机会。这一次是蓬佩奥第四次，亦都是他在特金会之后首度访问北韩。今年5月份他首次以国务卿身份访问北韩。此前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还曾经在4月份以特朗普特使的身份秘密访问北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结束对东京的访问之后，前往了平壤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过会谈。蓬佩奥星期日早上发出推文说，下一站访问平壤，与金委员长会面，继续努力落实特朗普总统和金委员长在新加坡峰会上作出的承诺。在今年6月的那次峰会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承诺将致力半岛完全无核化，但是几个月以来，双方在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相关谈判陷入了僵局。两国领导人答应会举行第二次峰会，为落实去核化寻找突破口。蓬佩奥在前往东亚访问的途中对随行记者说，他希望能够在这一次平壤之行中为美国和北韩第二次峰会的时间和地点作出安排，但承认他这一次有可能没有办法去敲定可以公开宣布的峰会安排细节。特朗普总统在新加坡峰会结束之后对平壤很快放弃核武器显得很乐观，但他最近表示他不想为实现朝鲜去核化目标设定具体的时间表。美国国会参议院10月6号星期六以50-48票确认卡阿诺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阿诺随即到最高法院宣誓就任。这个是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和特朗普总统的胜利。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议院通过了卡阿诺提名确认之后，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签署了卡阿诺法官的任命书。参议院这一次投票基本上以党划线，共和党人支持，民主党人反对。辩论双方都认为这个任命对美国最高法院和美国有重要影响。分析人士说，由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卡阿诺就职之后，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将占有5-4的优势。终身任命意味着53岁的卡阿诺可能会在最高法院任职几十年。卡阿诺将会取代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金艾迪。应该由9名法官组成的最高法院目前只有8名法官。 投票之前针对卡洛的性侵指控以及对他个人品格质疑，成为美国几个星期以来最热门的争议话题。巴西选民星期日10月7号投票选举新总统，目前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令人意外地成为领先者。博尔索纳罗由于他的政治观点被称为热带特朗普。博尔索纳罗上个月参加竞选活动时曾经被人持刀袭击受伤。紧随其后的候选人是前圣保罗市市长哈达德，他是替代工人党的创办人。前总统达席尔亚曾经参加竞选。哈达德本来是达席尔亚的竞选伙伴，但后来达席尔亚放弃就一项不允许他竞选的法庭裁决进行申诉。目前达席尔亚由于腐败正在服紧12年的有期徒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拉丁美洲研究系主任莫尼卡德博尔纳话：呢个系佢见到过嘅最奇怪嘅选举，最后会成为两个最弱嘅候选人之间嘅竞选。如果喺第一轮投票中未有候选人得到多数票啊，咁样将会喺10月28号再举行决选。美军印太司令部宣布，美国空军啱啱完成咗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喺夏威夷嘅首次常态化部署。称这个部署将会对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发挥重要作用。美军在星期四10月4号发表的一份新闻稿称，作为美军战略司令部展开的轰炸机突显部队部署的一部分，空军三架 B-2 轰炸机和200名空军人员今年8月到9月期间在夏威夷和印太地区展开了数以几百次的飞行训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中国对彭斯讲话做出回应，学者称美中关系全面恶化。中国对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号多方面批评中国的讲话表示坚决反对。有国际问题学者和分析人士都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对抗将会从贸易扩大到其他的领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号发表讲话，多方面严厉抨击中国，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对台湾的打压、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对国内民众的监控和压制，以及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干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以回答官媒记者提问的方式很快作出了回应。华春莹首先表示，有关讲话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种种无端的指责，污蔑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纯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华春莹表示，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高度自信，中国的发展绝非来自其他人的施舍和恩赐，任何人想歪曲事实都只能够是白费心机。华春莹仲表示，美方将中美之间的正常交流合作讲成是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是极其荒谬的。同时有国际问题学者对彭斯讲话发表了看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教授对美国之音话：
在这个贸易战的这个背景下，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应该来讲它有一定的风向标的这个意味。
陈刚教授说，他认为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他有一个风向标的意味，美国会将同中国的对抗从贸易方面扩散到各个领域。他的预计就是美中关系会出现大规模的全面恶化。美国的改变中国英文网 ChinaChange.org 主编曹雅雪日前发文劝民众仔细看看彭斯副总统这个讲话的传闻。曹雅雪说，这个讲话会进入历史教科书，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根本的转变，它推翻了美国40年的对华政策，今天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陈刚教授表示，美国高官公开抨击批评中国的情况并不常见。他对美国之音说，
应该说他这个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好像全面在这个批评中国。
陈刚教授说，他好像在这里全面批评中国，应该来讲，作为美国的副总统，这么高的一个官员，这样强烈的言论是比较罕见的，对中国的言论是比较罕见的。美中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之际，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启程前往东亚访问，并且计划星期一到访北京，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全球的局势。中国外交部亦都宣布了蓬佩奥访华的消息，但是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公布蓬佩奥国务卿一次访问中国的具体安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星期四，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广泛讲述美国对华政策演说，赞扬台湾的民主制度为全体中国人民提供了更好的道路，并谴责北京在国际社会上孤立台湾的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台湾官员在纽约表示，台湾和美国的伙伴关系建筑在共享价值和互利的坚固基础上。面对孤立，他们与价值相同的朋友合作，捍卫自由民主秩序。彭斯副总统在讲到台湾问题的时候说，北京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强悍做法威胁台海稳定。他说，去年以来中共说服三位拉美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这些行动威胁住台湾海峡的稳定，美国谴责这些行动。虽然美国政府会继续尊重一个中国政策，但是美国将始终相信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全体中国人民提供一条更好的道路。2016年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上台以来，北京加大打压台湾的力度，一共夺走五个台湾的邦交国，使台湾邦交国数量降至历史新低的17个。彭斯副总统还谴责了北京通过对美国公司施压的途径打压台湾。彭斯说，中国当局还威胁那些将台湾当作独特地理实体或者偏离中国西藏政策的美国公司。北京迫使达美航空公司为他的网站上没有台湾名称为一个中国的省而公开道歉。他还迫使万豪公司解雇一位喜欢有关西藏推文的美国员工。而在星期三晚上，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举办庆祝中华民国107周年国庆酒会，台北经文处处长徐丽文致辞时指出，虽然一年来台湾一直面对他的国际存在更为无情的打压，但是正如台湾总统蔡英文指出，台湾是坚韧之岛，他不会屈服亦不会放弃。徐丽文说，面对锐实力的打击，他们用软实力回应，面对威吓与胁迫，他们坚持强化能力，捍卫他们生活方式，面对孤立，他们与价值相同的朋友合作，捍卫自由民主秩序，面对联合国紧闭大门，他们选择自愿遵守国际准则，证明他们是全球事务的建设性伙伴。他表示，在第73届联大会议上，很多台湾友邦是展述今年联大主题联合国与所有人相关时指出，联合国和他的全球目标应该包括台湾2300万人民在内。他们表示，台湾作为一个负责任而且有能力的伙伴，应该被允许在联合国和他全球努力之中拥有他的地位并发挥他的作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最近多次指出，台湾是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民主制度的成功故事和世界上善的力量。徐丽文指出，台湾和美国的伙伴关系建筑在共享价值和互利的坚固基础上。今年美国国会和州立法机构通过了更多决议，加强双方实质性关系。台湾旅行法的颁布、美国在台协会新办公楼的落成，以及最近美国向台湾出售急需的军事装备，都证明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徐丽文表示，在纽约经文处管辖的纽约、新泽西州、宾夕凡尼亚州和康涅狄格四州，他们亦见证了一个更加充满活力和亲密关系的发展。纽约传统侨社代表、纽约中华公所主席伍瑞贤出席致辞，他表示，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对所有华人都很重要。中华公所以及纽约华人至今已经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7年，今后将持续支持中华民国以及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理念。台湾多个邦交国驻联合国的官员、纽约、新泽西、康州、宾夕凡尼亚州政府代表以及侨界600多人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讲述到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政策时，谴责北京拉走了3个台湾在拉美地区的邦交国，并提到台湾拥抱民主，为所有中国人民展示一条更好的道路。 对于彭斯的这番讲话，美国学者有不同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对彭斯谴责中国夺取台湾在拉美三个邦交的讲法感到有点别扭，虽然他不是不同意这种看法。卜瑞哲说，是指台湾在西半球三个邦交国是一个事实，不过他还有其他的事可以提，而不是只是这三件事，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生在我们这个半球因而使他变得最重要。对于彭斯提到台湾民主对所有华人展示更好的道路，卜瑞哲认为给台湾民主一个承认是适当的，不过彭斯应该更清楚地展明中国的行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将有何效果。卜瑞哲说，他认为给予台湾民主一个承认是适当的，但是从这里再去讲，这个对所有华人都好。卜瑞哲说他的意思是说，即使那个在原则上是真的，如果能够这样讲会更好。正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制度，中国必须考虑到他的作为对那里的民意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不过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认为，彭斯特别谴责中国夺取台湾在西半球三个邦交国造成台海关系不稳，这个是毫不含糊的指明。北京正加大对台湾的打压行动，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台海两岸的议题，也都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萧良奇说，彭斯的演讲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他虽然表示美国基于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不过他整篇演说的内容及特朗普政府的其他行动都显示出，在美国更广泛的转变对中国及印太地区的做法中，台湾很清楚的是其中一个重要特色。萧良奇还在电邮中对美国之音说，彭斯对台湾民主的背书点明台湾民主是中国的模范，是将美国的价值观放在其中国政策最前面，也都是在对中国发出信号说，自由与开放仍然是美国政府看待台湾两岸关系的中心原则。在11月美国即将中期选举，台湾也都有地方选举的重要时刻。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 CNN 星期四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已研议一份机密提案，在南中国海及台湾海峡进行自由航行活动，以全球性行动展现武力来对中国发出警告，证明美国已经准备好威慑并反击中国的军事行动。报道引述国防部官员的话表示，这一系列的行动预定在11月中的某一个星期举行。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就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发表的演说涉及话题广泛，除了台湾问题，还谈到美中贸易争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并大段提到北京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扩展影响力，试图干预美国选举，影响美国媒体、工商界、娱乐界。萧良奇认为，从彭斯的演说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正在对美国的中国政策展开一个他们认为早就应该着手的修正路线，从以往试图接纳中国，让它融入自由世界秩序，调整到如今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必须面对客观现实的做法。不过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瑞哲认为，虽然彭斯演讲中所触及的很多议题的确是美中之间存在的问题，但在对中国做出如此严厉的批评与谴责前，特朗普政府应该想好北京会如何反击，因为重要的是美国该如何引导中国克制其行为，无论是经济、政治或是关于台湾，美国都希望看到中国克制其行为，这个才应该是美国的政策目标。公开羞辱和妖魔化不会使中国克制其行为。彭斯讲话全面和详细地谴责了中国的多项行为。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被他点了名，一位中国女生在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上赞扬美国言论自由的清新空气后，成为中国社交媒体攻击目标的事件，亦被彭斯副总统提及。彭斯还提到万豪公司在中国压力下解雇转了一则西藏推文的美国雇员的事件。 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森怀兹博士话：最令佢印象深刻嘅系彭斯副总统如此全面嘅批评中国，提出咗一长串清单。这个与通常听到嘅美国高级官员嘅讲话不同，但怀兹博士认为美中关系仲有缓和嘅余地。怀兹话：一直以嚟都系合作与冲突相混合。怀兹话佢认为佢哋而家确实处喺冲突呢一端。但是并没有好像比如说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那么坏。怀兹博士认为美国针对中国的制裁也没有好像美国对俄罗斯以及伊朗的制裁那么全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六访问亚洲，并在今日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目前双方正为美国和北韩的第二次首脑峰会做准备，尽管华盛顿方面预报这次访问已经有一段时间，但就在正式宣布蓬佩奥和金正恩见面的前几日，首尔方面承认平壤可能储存了多达60枚的核武器，建立无核化讨论框架的任务很可能很困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格拉福战略预测公司亚太分析师埃文里斯表示，在北韩同世界接轨一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呼吁减轻对北韩的制裁，作为对他行为的积极鼓励。里斯说，在最大压力的方面，美国真的达到了越来越难以为继的局面，特别是面临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压力。北京和莫斯科上个月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重新评估对北韩制裁措施。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南北韩以及北韩和美国关系的积极变化应该导致制裁的放松。华盛顿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仍将会继续。冯佩奥上个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时候表示，必须继续有力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而且必须坚持不懈，直到美国实现全面最终并且可以验证的去核化。他呼吁安理会成员国为这个努力树立榜样，大家必须彼此负起责任。但是寻求重新审议制裁的不单止包括北韩的长期盟友，首尔方面已经要求对制裁实行豁免或者例外，以帮助开展南北韩的合作。南德公司的资深政治学专家迈克尔·马扎尔说，如果华盛顿试图单独利用他的经济势力迫使其他国家维持制裁，而这些国家又真的不想维持制裁，那些将会是一个非常坏的外交立场。分析人士说，第二次峰会必须产生比6月12号新加坡峰会更具实质性的成果。马扎尔假设说，如果蓬佩奥能够达成一揽子的措施，令到双方采取从北韩的角度来看具有重要意义的步骤，最终允许几处设施在国际检查人员的监督之下被拆除，这样这将给了那种看法以及合理性。这些就是减少紧张和建立信任的过程实际上将会导致迈向无核化的具体步骤。有些人说，为了推动这种过程，那种为了发表声明而发表声明的做法其实是有必要的。但是里斯又强调，美国要想宣布结束战争就必须从北韩那里得到一些让步。他又说，这些将会是一个挑战，因为平壤认为到了目前为止自己已经做了很多，除了拆除风溪里和西海通枪里的试验设施之外，亦都没有进行导弹和核试验。但是北韩通过官方的朝中社的评论说，宣布韩战结束永远不可能成为促使北韩无核化的谈判筹码，并且说正式宣布战争结束的问题应该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解决了。上个星期在纽约，北韩外相李永浩说，目前在无核化问题上面的僵局是华盛顿的错。李永浩说，最近的僵局是因为美国依赖于强制性的措施，而这些对建立信任是具有杀伤力的。马扎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过去的行动亦都不利于目前的谈判。他说，第一次使用谈判解决核问题的真正努力，亦都就是90年代的框架协议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北韩并没有得到他认为会获得的经济好处。马扎尔接着说，他认为北韩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当你屈服于美国的意愿，开始沿着这条道路上面来到走，就是北韩无核化迈进，你最好绝对保证一上来就会得到任何你希望得到的回报，因为你不能够指望之后再会拿得到。 这样就使到马扎尔得出结论，认为在华盛顿解除制裁或者做出其他让步之前，平壤不会接受完全无核化。李斯又说，在某种程度上，美国首先坐到谈判桌之前就已经失去了优势，而现时华盛顿面临的压力是要更加调和、更加合作，因为那种好战的姿态不再起到作用了。李斯又说，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中国在安理会将美国描绘成在这种情况下的坏人，说华盛顿激怒了北韩，令到事件变得更为差。马泽尔亦都示意南韩的文在寅政府努力促进改善朝鲜半岛南北关系，这些增强了北韩的谈判地位。他说，如果美国试图对北韩讲不，那些还不够的，还不够快，还不够显著，他们要求得更多，否则就如何如何。这样北韩可能会回答说，否则又怎样呢？因为南韩不会同意任何形式的军事威胁。以上是美国音记者首尔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美国及世界各地的人正密切关注定于11月6日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次选举不单止是对特朗普总统，亦都是对美国和世界新关系的公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法埃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民意调查公司皮尤研究中心表示，由于选举将决定对国会的政治控制，很多美国选民都被调动起来。近3/4的登记选民表示，他们关注的是共和党是否会保持对参众两院的控制权。民主党必须增加23个席位，才能够在众议院占据多数。在参议院，民主党如果能够增加2个席位，就能够在参议院获得控制权。皮尤的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近60%的登记选民表示，对特朗普总统的看法将影响到他们将票投给谁。超过37%的人表示，他们将对特朗普投反对票，23%的人将象征性的给他投赞成票。其余的人表示，他们对特朗普印象好坏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决定。在美国之音的格雷塔·范苏斯特伦访谈节目中，政治专家对美国之音记者吉姆·马龙表示，特朗普口沫遮拦的风格是关键因素。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米克尔·斯提尔说，
Independent voters who typically swing towards Republicans in these elections. That's how Republicans.
斯提尔说，在中期选举中，一些独立派选民通常会向共和党人倾斜，所以共和党人通常会保持多数或者获得多数，特别是在民主党似乎很强大的地区。但是独立派选民现在向民主党倾斜，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迈克尔·斯提尔说，
This is about the president. It's personal.Because the president has made it personal, because that's how he does things.
斯提尔说，选举是关于总统变成了个人，因为总统已经将他变成个人的选举，因为这个就是他的做事方式，这个是关于他。你要想选举是不是关于你的呢？那好了，现在每个候选人都必须为你的行为负责。米利兰州的联邦众议员达奇·拉普尔斯伯格对美国失去长期盟友的支持感到担忧，他说，
You know, we're losing our relationships throughout the world, especially Europe. We were considered to be the premier country.
利普尔斯伯格说，他们正在失去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与欧洲的关系。他们一直被认为是首要国家，其他国家会来到这里寻求商业、保护、国家安全和军事支持。但是美国一些政策导致这种情况逐渐消失。美国之音记者卡布雷拉说，很多拉丁美洲人关注美国的移民问题。他说，特朗普总统承诺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并且说使墨西哥出钱，但是这个显然没发生。如果民主党能够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至少其中的一个建墙的可能性很可能会进一步缩小。皮尤中心的民调发现，目前美 美国选民的投票热情是二十几年来历次中期选举中最高。调查显示，选民中有67%的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59%的人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民主党支持者的投票热情比较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法埃莱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国际刑警组织向北京了解该组织主席的下落，北京进一步加强网络审查规定，中国山东平道驱赶维权老兵爆冲突。下面是一节详细的国际新闻。国际刑警组织正式要求提供有关他的失踪领导人孟云伟的资讯。中国国民孟云伟似乎在回家途中失踪。总部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星期六表示，他利用执法管道向北京了解孟云伟的情况，表示了担心。中国方面尚未评论。中国正处于为期一个礼拜的假期中，在孟云伟9月下旬前往中国而失去音讯之后，住在里昂的孟云伟的太太联络了法国警方。64岁的孟云伟在2016年11月份被选为该组织主席，任期四年。他是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亦是第一位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中国公民。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网站上孟云伟的简介，他在刑事司法和警务方面拥有近40年的经验。在此期间，他处理过和法律制度、麻醉品管制、反恐、边境管制、移民和国际合作有关的议题。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公安部日前发表《公安机关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加强了中国当局获取公司资讯技术及专有资讯的审查权，这样使得到在中国营运的外国公司更加担心。规定中说，公安机关展开监督检查可以采取进入营业场所、机房、工作场所要求监督检查物件的负责人或者网络安全管理人员对监督检查事项作出说明、查阅、复制与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事项相关的资讯，查看网络与资讯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运行情况等措施。这项规定将会在11月1号开始实施。中国在2017年6月份开始实施新的网络安全法，对互联网进行充分管控。这次规定在网络安全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分析人士称，这项规定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政府检查互联网服务商的权力。据网上大量视频和消息显示，山东青岛平道特警10月6号下午对几日以来坚持维权及各地赶来声援的数以百计的老兵强行驱赶清场，使用催泪弹并进行殴打，老兵用灭火器和棍棒顽强抵抗，双方一度陷入混战，有老兵呼吁各地老兵赶往声援。各地一些退伍老兵从10月5号起集结在山东平道市文化馆前的广场，抗议10月4号警方雇用黑势力截访，打伤6名老兵。老兵手持写有雇用黑社会打压退役老兵，抽出幕后黑手，除恶打黑的还额。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阿特朗普6号到达埃及首都开罗，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因替萨尔举行了欢迎仪式。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访问了埃及总统府，在美国驻开罗大使馆前停留，并参观了金字塔等等。这是梅拉尼亚非洲四国之行的最后一站，之前她访问过肯尼亚，参观了两间孤儿院，其中一个是大象孤儿院。特朗普夫人在内罗毕国家公园时参观了大象孤儿院，国家公园管理人员特朗普夫人介绍了肯尼亚维护大象和犀牛数量而采取的措施。由于偷猎大象和犀牛的数量急剧下降，一个中国新建的铁路从公园穿过引发了争议，这项工程将公园一分为二，得到政府支持。进入新西兰的旅行者在强行搜查期间，假如拒绝交出他们数码设备的密码，可能会被起诉和面临高额罚款。新西兰边境当局表示，这个措施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次。 根据2018年通过的海关和消费税法，新西兰官员可以强迫旅行者俾出任何电子设备开锁，以便进行搜查。任何人拒绝开锁，将会可能被起诉，并被罚款$3,000以上。这个立法被认为是世界上首创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网民对习近平思想教育的反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大大超过了他原来的范围，目前从新闻编辑室已经扩大到去娱乐游戏节目。下面请听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中国最大规模的电视台之一湖南电视台最近播出了一个有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生平与政治思想的智力问答节目，名为《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简称习近平思想。但是这一种直言不讳传播社会主义理念的努力不再似往常一样被接受，而且在网上引发强烈的反弹。针对湖南电视台的这个节目，微博上有网民说他们不需要更多的给公众带来所谓正能量的宣传节目了。一位微博网友说，观众不喜欢这样的节目，他们等着收视率下跌了。虽然一些网民认为这样的节目有毒，另外一些人对此则不以为然，他们表示在国庆期间如此宣传社会主义理念的做法司空见怪。以娱乐节目著名、受到年轻一代欢迎的湖南电视台从星期日播出共5集的《新时代学习大会》。分析人士表示，这个节目外表光鲜，夹杂着未来主义的元素，而且有年轻选手参与，这个是中共向年轻人灌输习近平思想的最新尝试。这些年轻人长大后更多受到外国而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教义的影响。
It is not a matter about popularity, but it is about propaganda. It is about how to let Xi Jinping peace everywhere.
曾经担任记者的香港浸会大学高级讲师吕炳权说，这个不是受欢迎的问题，而是为了做宣传，使习近平无处不在，用一种更娱乐性、更容易进入公众生活的电视节目的方式来宣传习近平思想。吕炳权补充说，较早时候习近平因为担心公众指责他触发美中贸易争端而刻意保持低调，这个节目结束了这个的局面。美国之音多次联络湖南电视台要求发表评论，但湖南电视台一直没有回应。自从习近平思想今年3月写入宪法，中国各地党组织、学校、大学、媒体甚至教会掀起了一股学习习近平理论的热潮。不过这些宣传努力包括最近的游戏节目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是一个未知数。
新闻媒体很多情况下并不能改变人们的原有的立场，更多时候呢是强化人们原有的立场。就是说，
广州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徐辉明说，在多数的情况下，新闻媒体不能够改变立场，他们只能够强化公众现有的观点，亦都就是说那些欢迎习近平思想的人会寻找这一类的节目，那些不欢迎的人可能认为不能够接受。香港浸会大学高级讲师吕炳权说，这个节目以及最近一位央视驻伦敦记者的行为显示，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显著，在国内外传播社会主义思维的方式亦都越来越咄咄逼人。星期日央视驻伦敦记者孔琳琳被指控在英国伯明翰英国保守党举行的有关香港法治座谈会上闹场，并在被劝离时喐手打人，遭警方涉普通袭击罪逮捕。中国外交部和央视发表声明要求英方道歉，事件再次演变成一场国际外交风波。这次活动的组织者称，孔琳琳的行为显示了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超越国境的霸凌。中国驻伦敦使馆则立即表态支持孔琳琳以及中国官员所讲的孔琳琳的言论自由的要求。广州大学的徐辉明教授说，这件事件显示了中国记者扮演和西方不同的角色，中国记者被教育要为党服务。徐辉明说， 这个就使中国记者看起来更加似是党的宣传工作者，而不是自由媒体的记者。香港浸会大学的吕炳权说，随着有关香港未来的讨论越来越多，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态势对于香港长期以来的新闻与言论自由造成严重威胁。有关一党统治的讨论现在被认为是禁忌话题。
We see more and more red lines from Beijing to Hong Kong. We cannot talk about this and cannot talk about that. So,
吕炳权最后说，大家现在看到北京比香港画了越来越多的红线，他们不能够讨论这个，不能够讨论那个，所以他们现在面临着更加艰难的言论自由境况。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工商业经历了重要的变革。内战结束二十年后，美国已经加入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行列。随着工厂数量的不断增加，企业之间的竞争亦越发激烈。有些工业家选择和竞争对手合作，而减少互相之间的竞争。但是这种合作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当时美国还未有相关法律来确保双方执行合作协议。1879年，一种新型的商业组织诞生了，这个就是托拉斯。所谓托拉斯，就是众多互相竞争的企业的持股人，将他们的股票交给一个由托管人组成的委员会或者机构来管理。这些托管人好像管理单个企业这样管理所有相关企业，并且给持股人分红。托拉斯的红利是非常高的，因为在托拉斯内部，公司之间已经没有竞争，所以能够保持产品的高价。最早一批托拉斯企业包括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创立的标准石油公司。77家石油公司将他们的股票控制权交给标准石油公司由9名托管人组成的董事会。结果这9个人实际上控制了美国 90% 的石油生产。标准石油公司的成功促使其他行业亦纷纷成立托拉斯。好快，美国出现了制糖业托拉斯、盐业托拉斯、钢铁托拉斯，甚至还有威士忌托拉斯。这些庞大的企业拥有数亿美元的资产，财富使他们拥有很大的势力。前总统克里夫兰本人对工商界很友善，但是他警告说，美国正面临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他说，大企业本应受到法律的严格监管，是人民的仆人，但是实际情况就刚刚相反，他们很快就要成为人民的主人。公众开始要求政府对这些托拉斯实行监管。农民说，现在物价太高，都是托拉斯引起的。工人说，他们的工会根本无法和这种巨型企业进行谈判，而小企业指责托拉斯的势力太过强大，足以迫使小企业关门。公众的呼吁使美国15个州的州政府通过了反托拉斯法，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托拉斯都是全国性企业，经营业务分布在很多州里面。公众对托拉斯的反应情绪高涨，所以在1888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共和两党都承诺要通过联邦反托拉斯法。 后来议员提出了很多相关议案，其中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谢尔曼的议案得到国会的批准。1890年哈里森总统在议案上签字，使他成为法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内容听起来很严厉，该法禁止托拉斯或者其他组织妨碍州际贸易，还禁止任何个人或者组织搞行业垄断，所有违反这些规定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这部法律听起来似乎很强硬，其实不是的，法律的内容很笼统，很多问题必须交给法院来解读和判定。反对这部法律的人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并不是想要消灭托拉斯，而只是要安抚公众，让他们觉得托拉斯是可以被消灭的。在哈里森总统执政期间，只有8家公司被指控违反新推出的反托拉斯法，其中只有1家公司被裁定确实违法，而且亦不严重。第一家被指控的是威士忌酒托拉斯，法院没有受理这个案件。法院认为政府无法证明威士忌托拉斯妨碍了州际贸易。几年后，政府要求法院解散控制住全国 98% 的市场制糖业托拉斯，但是最高法院拒绝这样做。最高法院认为，的确制糖业托拉斯垄断了全国制糖业，但是这种垄断仅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涉及买卖或者州际贸易。因此最高法院说，制糖业托拉斯是合法的，他并没有违反反托拉斯法。行业托拉斯减少了美国各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高关税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美国公司免受外国公司的竞争。但是工商业的领导人还是不满意，他们要求制定更高的进口关税，进一步减少竞争。于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威廉·麦金利提出一项新的关税议案，打算将关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绝大多数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已经是38%，而麦金利议案要求将税率提高到差不多50%。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议员麦金利提议继续升高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从而进一步保护美国企业。但是在哈里森政府之中，并不是人人都支持这项议案。国务卿布莱恩希望能够增加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他警告说新的高关税会破坏促进贸易的计划。布莱恩反对这个议案，还因为他会给共和党带来政治损失。布莱恩在给麦金利的信之中说，这项议案将激怒农民，因为他一旦通过将导致物价上涨，甚至农民的仔女穿的鞋都会涨价8%。他说这样的保护运动只能够加速共和党的失败。大多数来自西部和南部各州的国会议员都反对这项议案，因为该议案将使他们州的物价上涨。而且如果这些议员投反对票，关税议案就无法在国会通过。于是议案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就是如果西部州的国会议员支持关税议案，这样东部州的国会议员就支持西部各州希望通过的一项白银采购议案。这个白银采购议案就是谢尔曼白银采购法，规定政府每个月要采购450盎司的白银，政府将以国库券来购买白银，而国库券可以兑换成黄金或者白银。 当时美国西部的矿山生产了大量白银，投资者希望将白银卖给政府，这样就可以保持白银的价格不下跌。而在这个同时，西部在国会的影响力亦增大了，这个是因为在1889年和1890年西部六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的州，从而使西部在参议院增加12个议席，在众议院亦增加了席位。西部议员接受妥协方案，这样麦金利进口关税议案和谢尔曼白银采购议案都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且经哈里森总统签字成为法律。不出所料，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人民纷纷指责共和党。结果在1890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遭到惨败。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减少到只剩下8个，而且并非所有的共和党参议员在每个问题上都支持本党。在众议院，共和党失去了控制权，只是剩下88个席位，而民主党获得了235个席位。选民还投票将9个众议院席位和2个参议院席位送给一个新的政党——人民党。人民党来自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农业区，它是一个抗议党，由那些既反对共和党亦反对民主党的人组成。几年以前，农民就曾经建立起自己的农业组织，叫做农庄，并且在后来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农庄。在困难时期，农庄组织政治活动，为那些对农民友善的官员助选。而随着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农庄逐渐淡出农民的生活。而几年后，农民又开始成立新的组织，和农庄一样，这些组织最初都是社会和经济组织。到19世纪80年代，很多这样的组织开始联合起来，成为两大团体。一个是南方农民联盟，拥有超过100万成员，另外一个叫做全国农民联盟，人数较为少一点。这两大农民团体开始联合起来，要在政治上采取行动。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今日是紧张地应付历史科的考试，他在和 Michael 的谈话当中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eats me 以及 to be in a bind。
Hey, Li Hua, what are you doing?
我在这里准备历史科的考试咯。Michael, 你知不知道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斯泰林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啊？
Huh? Beats me. I don't know much about that period of history.
哎呀，你不知道我都不会打你的。你为什么要说 beats me? Beat 不是就是 B-E-A-T, 打人的意思吗？
No, I don't mean you would beat me.The expression beats me means that I have no idea what the answer is.
Oh, 在这里 beat 不是解打人的意思， beats me 就是我不知道。
Right.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like how many miles away the sun is, you might say, I don't know, beats me.
这个你是说得对的，我真的不知道地球和太阳之间有多少英里， beats me. 你知不知道尼加拉瓜的第五任总统是谁啊？
Okay, that really beats me. You don't really need to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for your history test, do you?
傻嘅，我当然唔需要知道呢个答案啦。我同你玩咋？我学嘅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嘅美国同欧洲，同尼加拉瓜有咩关系啊
？Okay. By the way, what time is your history exam?
Yo, bis me. 我将考试嘅日程留咗喺同学屋企啊。
You left the schedule at your classmate's house? What's wrong with you?
Bis me. 我唔知道我点解会留喺佢屋企。或者我读书读得太攰啦，不过唔紧要啦，我够时间准备嘅。
You had better go and check the exam time. If the exam is tomorrow, you're really going to be in trouble.
得，我去查。如果听日考试嘅话，咁真系弊啦。
Hey, Li Hua, did you find someone to help you with that history question?
冇人知道罗斯福同斯泰林第一次见面系乜嘢时候，我都揾唔到呢方面嘅资料，而且考试系喺星期二，唔系星期三啊，唔掂啦。
Oh wow, it sounds like you're really in a bind.
你话咩话？我喺一个乜嘢里边话？乜嘢系 a bind？
To be in a bind, B-I-N-D, means that you're in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Your exam is tomorrow, and you can't find the material you need to study. Therefore, you're in a bind.
Oh, to be in a bind 就是情况不妙。哎，我真的情况不是挺好。Michael, 我这次考试可能不合格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摆脱这个困境？亦即是 to get out of this bind I'm in.
Of course. I'm always willing to help a friend out of a bind. You can study your notes.And I can look up any questions you have in your textbook. Will that help?
我就溫習我的筆記。你幫我查課文裡面的問題，真是好主意。這樣我可以省很多時間。Michael, 多謝你，多謝曬。咦，還有什麼情況之下可以用 to be in a bind?
Well, if I have to pay my rent, but I don't have any money, then I'm in a bind.
你到期交租，但系你又冇钱，咁真系 in a bind。我嚟举个例子，如果我喺度揾工，一间公司要同我面试，而我早就同朋友约好咗嗰日一齐食饭，我可唔可以话 I'm in a bind？
Yes, you would be in a bind, but you're going to be in an even worse bind if we don't start studying for your exam soon。
你讲得啱。如果我哋再唔喐手开始准备考试嘅话，咁我就会处境更加困难 ，in an even worse bind。好啦好啦，快啲读书啦 ！I don't want to be in a bind anymore。
各位听众，李华学到一个喺美国非常之普遍嘅讲法 ，beat me， 意思就系唔知道。李华仲学到一个常用语 ，to be in a bind， 意思咧就系处境困难。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微语，我哋下个星期嘅同样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